岸田文雄首次同拜登会晤，聚焦应对中共。COP26 冇俾习近平发言机会。拜登1.75万亿支出法案遇到挫折，万钦拒绝承诺支持。史上首次欧洲议会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澳剧现中共主张九段线 ，Netflix 被要求下架争议片段。中共禁台湾水果，台湾表示世贸组织议程将会讨论。阿富汗不平静，最大军医院发生爆炸和枪响。沉默呼声获得奥斯丁影展观众选择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号星期三，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时和拜登进行了简短会晤，这个是岸田上任之后首次和拜登面对面谈话。综合日媒报道，双方确认将会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未来两国将会密切合作，应对围绕在中共国和北朝鲜地区稳定和气候变迁问题，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10月4号，岸田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之后，第二日就同拜登通话，双方表示继续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方针。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日美关系对于日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第一外交关系，特别是在安倍做首相之后，我们都记得在川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安倍是第一个跑到纽约在川普大厦和川普会面的外国元首。当然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日美关系对日本是极其重要的，美国是保护日本的一个最重要的盟国，另外亦都是因为安倍的保守理念和川普的保守理念很相近。即使现在是拜登做总统，但是日美关系仍然是对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至于为什么岸田如此重视和美国的关系，方伟说，因为日本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它夹在中美之间，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上都有两个力量，好像当初的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宏是亲中派，以及后来的以安倍为代表的几乎完全是亲美派，所以他们总是存在一个他们之间的路线之争。但现在亲中派就逐渐式微，现在基本上掌握日本政坛的是自民党的主要的力量，是亲美派，所以无论美国是共和党定是民主党总统，对日本来讲搞好这个关系是稳定日本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认为岸田文雄会找住一切机会和美国总统会面，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与此同时，11月2号气候峰会期间，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办了建设更美好世界倡议促进活动，以替代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当日中共外交部表示，联合国气候峰会没有给习近平发表视像讲话的机会，习近平不得不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在大会上致辞。外界认为习近平缺席两次峰会就是想避开这一种各国批评中共进行追责的尴尬局面。而近来美日多次强调支持台湾，谴责中共扰台，两国首脑会晤都期望加强彼此合作，这样对亚太地区台海有什么重大意义呢？时评人蓝硕认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和平和安全的重中之重，而美日同盟又是保卫亚太地区和平的核心力量，它直接面对着来自于中共对整个亚太和世界和平的威胁，一旦台海出现冲突，美日同盟将会如何应对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刚刚离身的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能够做面对面的交流，互相了解，一旦台海出现冲突之后，各自的立场和底线在什么地方是非常及时和非常重要的。他直接将会决定在万一台海出现武装冲突的时候，美日将会采取何种行动来保卫亚太和世界的和平。 11月1号，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曼恩表示，他不会支持白宫上个礼拜公布的 1.75 万亿美元的社会和气候变化的支出计划框架。当日，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曼恩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众议院立即讨论参议院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他说，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妥协的途径，但很明显，对于我在国会的很多同事来讲，妥协仲唔够好，一系全盘接受，一系全部拒绝。除非我哋同意一切，否则佢哋嘅立场似乎唔会改变。适可而止，而家系时候啦。我哋华盛顿嘅民选领导人，我哋所有人唔好再攞一项关键嘅基础设施法案作为人质，玩弄美国人民嘅需求。政治游戏必须停止。攞呢一项法案做人质，唔会获得我对和解法案嘅支持。上个礼拜，众议院未能够就参议院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进行投票，这样是因为激进派议员认为该法案需要同和解法案一起推进。和解法案预计将会为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和拜登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提供新的资金。在参议院两党席位为50-50的情况下，曼恩的支持与否成为拜登当前的国内议程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在曼恩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激进人士似乎越来越乐观，认为幕后谈判正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这样使得众议院民主党人可以最早在今个礼拜就将支出法案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投票推向全院。曼恩的表态使得民主党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因为国会在未来五个礼拜面临着关键的最后期限，必须避免无法通过支出法案，从而导致政府关门，并避免联邦政府出现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情况，从而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欧洲议会史上首次官方代表团11月3号朝早将会抵达台湾访问，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将会在行政院接见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访团。欧洲议会此行包括7名议员和助理，一行共10多人，大阵仗来台湾交流辨别和抵抗虚假信息攻击经验。欧洲议会表示，此前还未有欧洲议会的官方代表团访问过台湾，今次是欧洲议会首次官方正式代表团，意义重大。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是欧洲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在去年9月正式运作，有33名议员，以应对外国干涉欧盟和各成员国选举，特别是在 COVID-19 疫情蔓延全球期间，中共针对疫情在欧盟及全球进行假信息宣传活动的时候，该委员会将会提出可能需要采取立法的行动。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和欧盟彼此都有继续拓展各项领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强烈意愿，欧盟首度在其印太合作战略共同报告当中明确纳入台湾，而且共计5次提到台湾，不单只关切台海情势，亦都强调欧盟将会同台湾等印太伙伴强化半导体产业等价值链合作，并寻求同台湾等尚未签署贸易与投资协定的伙伴深化双边经贸及投资关系。此外，欧洲议会今年押金已经12度通过有台决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呼吁欧盟尽速同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前置作业，关切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同稳定等。澳洲电视剧《松树谷的窃听人生》因为剧情当中出现中共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九段线地图，遭到菲律宾政府要求影音平台 Netflix 删除相关内容。据德国之声报道，11月1号，菲律宾要求 Netflix 删除这部6集的澳洲影片当中的某些情节，说剧中描绘的地图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当晚 Netflix 停止在菲律宾提供该剧的第二集和第三集的放映。 Netflix 表示，这些剧集已经被政府要求删除。据报道说，该剧第二、第三集其中一幕曾经短暂出现南海九段线地图，中共在所谓的九段线内大部分的南海水域声张主权，但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亦都对这一片资源丰富的水域的部分地区亦都有主权声张， 因此引发争议。海牙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12日曾经颁布裁决，认为九段线主张没有国际法基础，没有证据显示中共独自管理九段线内的海域和资源。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经过彻底审查，菲律宾的电影委员会裁定松树谷的涉听人生的某些情节不适合公开放映。菲律宾电影委员会根据该国外交部的投诉，在9月28日作出了裁决，目前不清楚为什么该决定直到现在才被公开。中共今年3月宣布暂停台湾凤梨进口，9月再度禁止进口台湾的番荔枝和莲雾，而台湾已经向世贸组织申诉。11月2日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世贸组织已经将此案排入议程，将会在台湾时间11月3日晚间12点讨论。世贸组织日前已经证实此案已经列入11月3日至5日的食安检验与动植物检疫委员会的例会议程，依此机制中共有义务对此案作出回应。陈吉仲表示，台湾农委会已经为此准备好所有资料，具体指出为何中共处理方式不合国际规范，期待透过多边组织获得认同。根据世贸协定，会员国应该以遵循国际标准为原则。台湾民进党立委邱以莹表示，如果要将标准定得比国际标准更高，必须要有科学上的正当理由，否则就是对其他会员国的歧视措施，这样将会对国际贸易造成障碍。被称为美国最大影视编剧盛会的奥斯丁电影节，近日公布了第28届影展的各奖项得主。参展的一部反映中国人权问题的故事片《沉默呼声》夺得观众选择奖。《沉默呼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两对清华大学的学生情侣运用勇气和智慧，帮助一名外国记者冲破中共严密的监视和封锁，将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在国际上曝光的故事。四名学生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他们的努力唤醒了民众的正义和良知。该片的导演李云祥对观众的肯定表示欣慰，他说能够直击观众心灵，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个是对电影人最大的鼓励。影片由获得东尼奖提名的美国影星山姆特拉梅尔和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主演。奥斯丁电影节是奥斯卡入选电影节，被誉为全美最大影视编剧的盛会。主办方透露今年收到了6000多部影片，从中选出了130多部入围影展，最终评选出9个类别的评审团长和11个类别的观众选择奖。11月2日塔利班发言人卡里米表示，阿富汗最大的军医院达乌德汗医院发生两宗爆炸事件，随即就遭到一群持枪分子袭击，其中4人被维安人员击毙，另外1人被捕，目前确认至少25人遇难，50多人受伤。目前没有势力宣称犯案，有目击者见到有几名伊斯兰国分子进入医院并同维安人员发生冲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